今天我站在刚来的时候就听到后面两位姐妹在那讨论哈，这个恩赐，发现自己的恩赐哈，我就稍微 多讲两句。调查恩赐我发现很有趣啊，之后都有一些后遗症啊，其中几个呢，一个是自恋啊，这个发现自己有某种恩赐之后呢，就非常的自恋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常常会很有兴趣知道别人的恩赐是什么。我不知道这两件事情在你们中间有没有发生呢？大概还太早哈。那其实发现恩赐是很重要的，但是发现恩赐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去运用啊，去运用神给你的恩赐啊。那这个调查表里的这个分数高分数低其实 doesn't matter 啊，最重要的是你知道神给你什么恩赐，你好好的放在神手中去运用啊，建立他的身体，建立他的教会。啊，那所以我忍不住哈。那另外一个，其实调查的时候，不应该讨论的，因为是你调查的表示你第一个反应，你回答你的这些答案啊，常常才比较反映你里面的这个真正的你自己哈。一讨论以后就可能有点失效。好的，那我这是额外的讲的哈。今天我很喜欢今天选的诗歌，还有主席的祷告啊，真的我觉得是从心里讲出来的啊，很摸到我的心。其实我们在人生中间，我们最常碰到的事情呢，其实都没有新的事情啊。中国人很喜欢讲一句话，我不完全同意啊。中国人很喜欢讲什么人心不古，对不对？就觉得呢，现在的人怎么样，好还是坏？坏，以前古人都是很好的。啊，这是中国人的讲话啊。那你知道这个德国的哲学家康德就批评中国人的文化，他说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就什么老的都是好的啊，那这个各有千秋哈、啊。但是圣经上讲话很有意思啊，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换句话说，人的罪恶在几千年以前是那个样子，那今天呢怎么样也差不多，只是呢方法不太一样就是了。会变化它不同的表达的方式，但是其实人心的恶都是一样的。那我们今天我们要看一段经文呢，是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假如神时间允许的话呢，我倒希望你们把翻到第四十章打开来啊，不要合起来。今天很多的经文是从那里来讲的哈。那我们先只念一小段，就是从这个27节念到31节。其实前面第一章从第一节到26节都蛮重要的，那我们先只念第27节到31节。好，翻到以后我们请同声来念，请雅各啊，你会说我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会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有疲乏困倦，强壮的人也必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让我们先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这是第一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自己的圣灵来到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主啊，我们真巴不得你借着以赛亚当时对犹大百姓所讲的话，今天也向我们来开口，真是让我们心思意念能够在你的圣灵的带领底下能够那样子的活泼那样子的敏锐，以至于我们在看旧约的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在今天我们能够学到的教训。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我们将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特别假如你们已经去这个读经一年读经一遍或者三年读经一遍的话，以赛亚书应该都会念到啊。其实以赛亚书实际上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卷的书啊，虽然很长啊，66卷但是很值得读啊，因为在以赛亚书你真正能够丰丰富富的看到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神这样子的来眷顾那些悖逆的人啊，即使到最后他还不放弃 啊，所以是一本非常感人的限制书啊。那其实他在每一章里面啊，都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几个特色。那我现在因为以赛亚书是写在当时的这犹大国，北国已经亡了，南边的犹大国还没有亡，那时候所写的。那我现在先略略的讲讲，在这个第四章里面略略提到，就是当时的犹大国是什么个状况啊。那我盼望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反思一下，我们今天跟当时的犹大国有什么地方不同，有什么地方相同啊，可以来帮助我们。好，首先呢，我们发现当时的犹大国名义上都是敬拜耶和华的啊，名义上都是敬拜耶和华的，但是呢私底下呢都在拜偶像的啊。这里这事实上我们前面没有念的哈，在19节到20节里面就明显讲出来，这些人造偶像啊。那你会想了，我们今天哪有人造偶像啊都没有哈，对不对？那有我们现在人比较聪明哈，那这个早期人他只知道用木头用东西，有钱的人用金银做，没有钱的只能用木头来做哈。但是好歹他是做了偶像。那今天我们常会问，我难道我今天拜偶像吗？我给你一个原则，下面有三个 test， 你自己去衡量啊，你自己去量一量。其实什么叫拜偶像？凡是任何一件人事物来代替了神的位置，这就是你的偶像啊，这就是你的偶像啊。好，你不信呢，你测验一下哈，在你的生命中间，什么事情、什么人物、什么东西是排在第一位的？这个答案只有你知道。按你敬畏耶和华的人，应该把神放在第一位，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啊，常常把别的东西放在那个位置啊，个人不一样啊，有的人是子女，有的人是配偶，有的人是金钱，有的人是地位，个人都不一样的。但是任何一件事情代替了神第一位 numero uno 第一的，你代替那个位置的，你在敬拜上你已经拜偶像了啊。第二个，在你遇见困难的时候，在第一时间里面你求告的是谁？是拿起电话打电话呢，还是依靠我有一些关系，或者我不怕我这个财大气粗啊？假如留在那个情况的话，基本上我们已经在拜偶像了。换句话说，我们没有把我们的一生最重要的依靠放在神的身上啊。第一时间你去反应好了啊，就好像测验一样，你不要去想，想多了就马上这属灵的话都出来了哈啊。第一个反应，我遇见困难，我想到的是谁啊？自己去测量。那第三个呢？你把你一生中间时间花在什么东西上最多？因为本来我们敬畏拜神的人，应该把我们的时间放在和神的交通、读他的话这个上面。啊，但是我们最花时间的东西到底在什么地方？啊，很多啊。你的工作，假如你把你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工作上，我可以告诉你，啊，这个你的工作就变成你的偶像，啊。那现在的人呢，聪明多了，方法也很多，上网，看手机，啊，现在这个手机是很可怕。啊，这个大家好像聚在一起，这个即使全家团圆的时候呢，也是个人一个手机低头族啊，然后要告诉人家的话是从这个手机里面发出去的啊。我们时间花在哪里？最近我看那个新闻，我差点要掉到椅子上滑下来。那个电动游戏哈，以前都是说是小孩子被沉迷在里面啊，我昨天还是前天看到的新闻呢，现在已经蔓延到成人啊。因为这个游戏呢，它有积分数的，你可以跟全世界各地的人比的，看谁的分数最高的啊。那发生一件什么事呢？很妙，有一个卡车司机啊，在公路上开车的时候呢，在玩那个电游，结果警察看到这还得了啊，就把他拦下来，拦下来的警察要罚单，要开罚单，你猜他怎么说？他说：“等等等等，让我这一盘游戏打完以后，你要罚什么就去，你就罚好了。”啊，人就会被吸引到那种程度，就是我们的时间上是放在哪里 啊，所以呢，假如你从这三个第一里面，你的答案都是神的话呢，你合格，你没有拜偶像。啊，若是中间有些犹豫的话，很容易我们可能就像犹太人当时拜偶像一样，把神的地位已经用别的东西来代替了。啊，所以不要笑古人啊，我们今天要拜偶像也是蛮容易的。所以当时的犹太人虽然是信耶和华，他们的信仰已经变成形式化，变成个 formality， 他们的生活世俗化。什么意思呢？表面上他是敬拜神的，当纳了十分之一他也纳了，但是心里却远离神。我现在求圣灵帮助我们来检验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会不会变成形式化。在敬拜的当中，我们有没有失去跟神那样的一个渴慕亲密的这种心？有没有失去？有的话，小心就落在这个犹太人的情况底下。生活世俗化什么意思？换句话说，圣经上有一套，牧师讲一套，但是呢，我的生活呢，还按照我自己愿意活的那个方式去做，这就是世俗化。就是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信仰不连接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来检验一下，当时犹太人那个情况，我们今天会不会落在类似的情况底下？我们的信仰变成形式化，我们的生活变成世俗化，不是按照神的原则来活我们每天的生活。难怪当时的犹太国呢，就是内忧外患。因为当时犹太国所处的地位是夹在巴比伦和埃及中间，两个大的强国夹在中间，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大家老百姓都很紧张。同样的，因为生活世俗化，所以他们不按照神的话去做，所以欺诈鬼去讹诈别人，不公平，互相的对待，所以大家生活非常的惨。非常的焦虑，所以这时候神一方面指出他们的错，一方面神真的是很慈爱，透过先知以赛亚呢去传讲信息，向他们的百姓来呼吁，向他的百姓来呼吁，要叫他们呢要怎么样呢？要不要再继续这样，把他们从整天注意力都在自己的身上，要转换到神的身上。转换到神的身上，要来真的来经验面对这位爱他们的神，而且大有能力的神能够在他们中间做拯救的工作。所以呢，在这个以赛亚书40章第9节里面他就说，他说你们不你要不要惧怕的，要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换句话说，神看见他们的状况，也知道唯一的拯救是办法，就是让他们再回到神的面前。要回到神的面前，第一件事情就要看你们的神，什么意思？因为信仰形式化，生活世俗化之后，他们的思想观念里面已经没有神了，要回去看看神，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圣经上话真的很有意思，都看哪，你们的神。好像以色列人以前不知道有神吗？知道，但是怎么样，神已经跟他没有关系了。说看哪，你们的神，看哪，你们的神。所以第一步，神要来挽回这些以色列百姓的，就说你要回来向我看我，这位耶和华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你知道不看神的就马上出毛病了，只要人的眼睛从神的身上移到 whatever 别的地方的话，问题就出来了。所以他们就会抱怨，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这句话是抱怨还是向神求告？抱怨，这个抱怨话讲得很有意思的。我刚刚讲了，他们的信仰形式化，生活世俗化，换句话说呢，他们已经不照神的话去遵行的。那他们说这话什么意思啊？问题不在我，问题是你神啊，看见没有他们落在这个光景，他还不清楚，落在这个光景呢，他以为是神出了毛病了，不是他自己出了毛病 所以他才敢去反问神，你怎么搞的啊？我的痛苦你难道没看到吗？啊，难道你不管我吗？哎，这些话好像听起来蛮耳熟的哈。啊，那是你可以去这样讲，但是问题就是说你自己先是不是站在神的面前好好活，神要你活的这样子的生活形态。假如你不是啊，问题不出在神的身上，问题出在自己的身上啊。这是耶和华借着先知来告诉他的百姓啊，你在抱怨什么啊？你抱怨什么？你是因为你自己不行在神的话中，所以遇见这么多难处啊，你有这么多的愁苦。假如不看着神，你去看谁啊？啊，你附近的人倒霉啊，就看别人啊，不看别人呢，就看自己啊。所以有一句，我不知道忘了在哪里看到了，有句话，他说那很有意思。他说你看别人呢 ，you get distressed， 就你看别人呢就很痛苦的啊。痛苦在哪里呢？因为人比人气死人啊。那你看自己呢 ，you get depressed 啊，因为你看自己呢。你常常自哀自怨，啊，我好可怜哦，啊，我怎么这么惨呢？啊，然后呢，他说，假如你看神的话 ，you get blessed， 啊，这个中文不容易翻，这个英文字都是 SSED 哈，啊，这个很押韵的。他说，你假如你真的来看神、仰望神的话，你会被祝福的，因为神已经答应给我们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要给我们，而且呢，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他要给我们那个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神的应许啊。所以你看别人，自己 got distressed， 你看自己 got depressed， 但是你去看神 ，you got blessed。那这当然是负面的，假如你不去看神，你会有这些恶果啊。但是他真的要的就是要我们来看神啊。要从认识神开始，要从认识神开始啊！那这里圣经上讲到认识，不单单只是 know of 啊，不是你从 Google 上找出一些 information 这算知道。圣经上的知道乃是其实强调的是一个 relationship 啊。圣经上讲到的认识乃是说你跟你认识的对象中间有关系的啊，所以神一直告诉我们你要来认识我啊，要来认识我。所以呢。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呢，不断的啊来告诉这些百姓，啊，他只告诉他什么事呢？一直来告诉他我是谁，我多有能力，啊，我多有能力啊！这是以赛亚是不是讲的太多了啊？我多有能力，而且我蛮有智慧，啊，我蛮有智慧。那这是神先要让百姓知道，你来认识我，我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呢，这件事情今天也是一样，啊，我们常常 get depressed， 是因为我们常常没有把我们的目光看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那这里几节经文，我很抱歉，我这些经文打的次序可能有点乱哈，就你有圣经，你自己去看比较好哈。我只挑几节圣经，他一直说我是多了不得的神啊。他在第40章里面12节啊，跟15节到18节都讲他是一个怎么样了不得的神啊。不但是如此，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神。他说：“谁叫我跟我商量过要怎么做事呢？啊，我根本不需要。他有蛮充足的智慧。不但如此，他是一个非常怜悯、有怜悯慈爱的神。所以这是三个重点。以赛亚啊，神透过以赛亚要让这些百姓知道，你来看你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是大有全能，蛮有智慧，而且有充充满满的恩惠和怜悯。他讲了这么多，目的是在哪里？要叫这些百姓听到这些话以后，你心里放心，我依靠这个神怎么样，不会吃亏的，是有盼望的，啊，所以他第一步啊，在这40章的前面讲1节到26节都在讲这个，让我们看你们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假如我们看见这位神是大有全能，又有智慧，蛮有怜悯慈爱的话，那我们就会明白一件事情，就像在这40章里面讲了，大过。换句话说，我们所信的神大过我们周遭的一切，啊，这个蛮重要的，啊，你去打架，你去打架，你碰到一个比你高两个头的人，你心里先慌了一半，对不对？对不对？他比你大 啊。所以这个以色列民，这个神要叫他们知道，你所信的神是大过你周围所有能够看见，大过这世界，大过这个所有的人，都超过的，啊，所以你不需要惧怕，你可以放心。那也许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一下，啊，也让我们再回想我们自己啊。刚刚祷告里面，我很感谢神的。其实我们人的生活在当中，都有困难的，啊，哪个人说家里没有困难的？啊，中国人讲得很好，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想可能还不止一本呢。真的，每个人都会有困难的，因为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都会有困难的。但是，啊，我们所信的神大过这些困难，啊，大过这些困难。首先，啊，我们的神大过我们一切的过去。我为什么要讲过去呢？其实我们人常常被我们过去的经验、过去的所犯的错啊压得半死啊。我们人很有意思，该记得记不得，不该记得记得很清楚啊。就以往错过错啊，以往的失败，我们常常好像永远忘不记不能忘记一样的啊，就是时时抓住我们。但是我们的神大过过去的啊，大过过去。圣经上怎么说呢？在第二节他说，你要向他们宣告呢，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就告诉这以色列人了，你些受苦的日子已经快完了，我要赦免你们的罪。换句话说，以色列人犯了很多的罪，好像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常常得罪人、得罪神的事情啊。但是神说，假如你回到我面前，这些事情我已经解决了，我要赦免你啊，要赦免你。但万一我们做错了决定呢？这怎么办呢？啊，在这个以赛亚书49章，我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啊。对，好，你翻到了49章24节到25节，我就讲得非常好。他说怎么样？勇士夺去的岂能夺回？被掳掠的岂能解救吗？换句话说，已经这个 water over 这个水已经泼出去的水了，你还有的挽回的吗？正常情况底下是真的没得挽回的，但是我们的神子很妙，他说怎么样？但耶和华如此说，说什么？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怎么样？也可以解救。换句话说，在人觉得我泼出去的水哪还有救的机会，但是怎么样？耶和华可以啊，这就是我们的神大过我们的过去。所以不要为自己以前所犯的错误啊，我讲过自己的例子啊。我儿子小时候生下来呢，这个他有好动儿的这个真相。那我这个人呢，这个孤陋寡闻，是从来没听过好动儿这回事啊。所以呢，我从小对我儿子很严，因为我觉得这家伙是怎么样，调皮捣蛋啊。然后呢，埋怨师母呢护这个儿子啊，所以我对我的儿子从小就很严的啊。但他在他成长过程里面呢，我们关系就变得非常的 stressful 啊，所以他什么事情都跟妈妈讲，不跟我讲的啊。你想你做爸爸的难不难过啊？难过的啊。但是感谢神啊，就在神面前认错啊，求神帮助啊。这种纠结的这种关系实在是不是很好受的啊。但感谢神呢，他慢慢长大以后，有一天他来跟我讲，他说：“爸爸，他说 It's scary, I'm more like you。”啊，他说我好可怕，我越来越像你。我听了我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啊，然后他就解释了，他说：“我现在了解你以前为什么对我那么凶，因为他做老师教那些小孩子，小孩子不听话，所以他也很凶，也要逼着他要改。”啊，他说：“终于我现在越来越像你。”啊，所以他了解了。啊。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能够沟通啊。那在他最后几年里面，我很感谢神，我们有一段蛮好的时光。那因为我们做礼拜是在一个教会，他一直留在以前我们服侍那个教会做礼拜，所以礼拜天能够碰头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做完礼拜回到家里来啊。所以家里呢吃过饭以后，大概在下午2点多钟呢，我们有一个家庭礼拜一个小时啊，我们三个人呢在这里一起来读一段经文，然后分享，然后祷告啊。那这小家伙他对圣经的了解蛮不错的啊，他常常讲的好玩的，他说我们三个人查经呢是很困难的，大家都抢着要讲，他说一个是牧师，一个是妈妈，一个是老师，都是怎么样 都是要讲的啊，但很感谢神的，我 we had a really good time 啊，这三个人一起来读圣经，一起来分享。之后呢，他还会去租了一部不错的电影，每个礼拜租一部电影啊，然后放了大家一起来看啊。你知道，透过这看电影啊，大有好处。你平常跟小孩子要沟通啊，how's everything fine？ 再问一句 ，OK。然后再说什么 whatever 啊，这讲不出话来的。那但是呢，你看了一个电影之后呢，有东西谈了嘛，啊，所以你可以了解他对事情的看法，他也可以了解我们对事情的看法，啊，所以礼拜天的下午是我们最高兴的一段时间，啊，不但在可以读圣经来分享神的话，而且可以有交流，可以彼此了解我们的看法，什么东西重要，什么东西不重要。感谢主。这些这个经文你讲了是吧，勇士裸去的怎么样，可不可以拿回来啊？可以拿回来啊。这个啊，这个眼睛强暴人夺去的怎么样，也可以拿回来的。所以我们的神是胜过过去的啊，所以千万千万千万不要被这些过去的东西把你抓得死死的。 Let it go， let God， 让神来做，让神来做。我们要有智慧，勇敢的向我们的过去 say no， say goodbye， 因为他不可以再来下手，不可以再下手，因为我们的神大过我们的过去。不但如此，他呢胜过我们目前所遇见的很多困难的事情。那刚刚讲了，在这个40章里面我就不再念了，他讲了很多，他比世界大，比我们周遭的环境大啊，它的的确确是大很多的。那更重要的是，它大过我们目前生活中间所遇见的一些难处啊。那只挑几点来谈一下哈。第一，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小孩子快要去念大学了哈，我已经不知道讲了多少遍哈，一定要把你孩子带到神面前的原因就在这里啊。因为孩子一大，你哪里管得到？不要去念大学，你在高中你已经管不了了。有的厉害一点，你初中开始就管不了了，对不对？谁去帮助他？谁去保护他？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嘛，啊，也没有这个 resource， 根本不可能去管到。哎，但是神真好，在诗篇里面啊，诗篇139篇，他说呢，我若怎么样，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必搀带我。感谢神，我们不能，但是我们的神可以。不论你在天涯海角，逃不过神的眼睛啊，绝对不会有神做不到的啊。所以即使我们现今有什么问题，我们的神胜过他啊。那其实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啊，或者在做牧师的在教会里面啊，那我会碰到很多困难的啊。圣经话真好啊，这要读圣经了，真是你要把自己放在里面，真的很好哈。也是在以赛亚书43章的第二节，他说呢，他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行；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你的身上，这个赴汤蹈火，对不对？这中国人这个两刃这个插刀，这个表示很够意思的哈。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管你在什么样的困难底下，他怎么样，他都跟你同在。啊，他都可以跟你同在，即使在一些情况下，你根本have no clue， 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办的。啊，我记得。那是刚到这边来牧会的时候，那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况，这个长话短说哈，这个教会是被 disrupt 很厉害哈，所以我们去接了一个这个青年团契，本来这个青年团大概有40-50个人，啊，就等我们接的时候只剩下5-6个人，啊，紧不紧张啊？那我是刚去那个教会，人生地不熟，啊，只有求告谁啊？就求告神了，你有什么办法？好，当时有个弟兄呢，他是最好的 candidate 啊，人缘很好， 这个而且呢这个也很爱主所以呢我们就去 approach 他就问他你可不可以担起这个担子那现在这个受命于危难之际愿不愿意结果他想一下他说我太累了要休息一下好那我们说好尊重你的决定你休息一下过了两三个礼拜他打电话来说总牧师我愿意我说哇我就好奇怪我说这个两三个礼拜居然有这么大的改变你猜什么事情让他改变你怎么样也猜不到所以让我们经历到神有多了不得他的智慧谁能够测透啊好你知道他为什么做这决定啊现在不是有这个这差不多15年以前的事了那时候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这个游戏嘛他那时候我不知道你们稍微年龄大一点的有没有玩过电子机在这个手机还是什么上面玩这个电子机那个鸡它就是呢那个鸡呢你要按时去喂它吃东西有人点头还玩过显然要按时去给它吃不然的话呢鸡会死掉的所以他就在比看谁这个鸡养的最久所以他两个礼拜呢就在喂那个鸡有一天他还在喂那个鸡的时候圣灵突然间说难道你这一辈子叫玩这个电子鸡吗有什么意义啊他说你为什么不来服侍我所以玩电玩呢不是 100% bad 玩电玩谁也可以用的玩了以后让他心里受感动他说对啊我这一生怎么可以整天玩这个电子机这个电玩所以他说决定他愿意来接感谢主接了以后大概半年到一年就恢复到30-40个人这个青年团契所以问题是很多的而且个人的问题都不一样你就是你自己遇见的问题今天跟明天的也不一样但是有一位神他了不得就在这里他是大过我们眼前的难处不管你有什么难处他大过他可以胜过可以帮助我们我们人常常看问题是透过环境来看神而不是透过神来看环境我今天忘了带一个 coin 这个很也许你们看过这个 demonstration 你知道拿一个铜钱就跟银尾好了铜钱大还是银尾大你知道我这个 tricky question 你所以不回答看你怎么看并排这样放当然是银尾大但是我把这铜钱放到我眼前呢哪个大铜钱大我已经看不见银尾了明白吗我们假如透过神去看我们的环境你发现神大得很但是我们只从环境去看我们的神的话发现神又小又远又小又远所以要怎么样去来看我们的神他世界上他胜过我们的目前任何的困难那穆勒就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说焦虑的开始就是信心的结束信心的开始就是焦虑的结束所以你担忧吗你焦虑吗穆勒给了我们一把钥匙你有信心信心的开始就是焦虑的结束可惜我们常常不愿意去踩着这个信心这一步去做所以我们经常埋在这个焦虑的当中那奥古斯丁也讲了类似的话说信心是相信我们所不见的换句话说我还不知道这事情怎么发生的但是我相信这就是信心这跟希伯来书11章开始讲的一样他说信心的报酬呢是什么就是看见我所信的看见我所信的所以真的神大过我们的过去神也大过我们目前的困难而且呢神大过我们里面其实我们人常常最麻烦的是我们里面常常有恐惧有无力感这个很缺乏力量但是呢神告诉我们他可以供应我们随时的帮助就像以赛亚书40章里面29节我们刚念过他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他可以来帮助我们胜过我们里面的软弱胜过我们的一切所以呢神透过以赛亚 向这些百姓来说，看你们的神啊。第一步，你要从你们目前的光景里怎么跳出来呢？第一步，你要看你们的神，回到神面前，看我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胜过我们平常会担心、会忧虑的这一切的事情，一切的事情。最后，啊，他向以色列百姓提出一个呼吁。他怎么说呢？他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天地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对不对？所以换句话，他这些提醒他们的啊，这个连问的几句话，你不曾听见，你不曾不知道吗？其实都讲一回事，啊，换句话说，嘿，你我要提醒你一下，你到底还记得吗？那我你所信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呢？他说呢。”你知道你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他到三十节就说，即使你们年轻力壮人怎么样，都会疲乏跌倒的。换句话说，每个人怎么样都需要帮助，每个人都需要帮助，都有失败的时候，都有困倦的时候，都有力不从心的时候，每个人都需要的。他下面就说呢，哎，这不是结局。他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要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疲倦，这个行走也不缺乏，也不匮乏，啊，所以这是一个呼吁。换句话说，给我们看见，你回到神面前，神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在圣经里面去读好了，神不是一个给你讲一大堆，他不告诉你怎么去做的，他不是高高在上，这个不食人间烟火啊，你可怜的百姓啊，他都会降到我们这个地位来告诉我们 how 你怎么可以做到。他这里实际上是一个应许，也是一个带了条件的应许。条件是什么？等候耶和华的，对不对？这是条件。假如你不等候耶和华，下面说他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会不会得到？不会得到。啊，圣经上很多很多这种带了条件的应许，换句话说，神告诉你一个方法，问题你要不要做？假如你真的等候耶和华，他就告诉你，你必定重新得力，能够如鹰展翅上腾。好，所以呢，最后啊，透过啊这个先知以赛亚呢，啊给他们一个允许。啊，那首先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要等候耶和华。等候这个字啊，不是在那里没事干啊，洋人叫 twiddling thumb 啊，这个就是在那里没事干，不是的。圣经上讲的等候实际上是一个凭着信心的，啊，有三件事情跟等候相关的。第一个，在圣经里讲到的等候都是有盼望的，而且是有把握的盼望。我再要强调，圣经上讲的等候是有把握的盼望。啊，举一个例子不是太好啊，啊，就好像你去等那个 BART 啊，当然罢工例外啊，不能罢工的时候啊，你等罢的话，请问你在那里等是呆呆的等呢，还是有把握的盼望的等？有把握的，对不对？不然是傻瓜，对不对？铁路上没有东西，你在那里等等什么？对不对？你因为你有把握，知道怎么样，按照他的班次，这个车子怎么样会来的？这是圣经上讲的等候，不是在那里莫奈何啊，不知所措的在那里呆呆的等，不是的。是有把握的盼望在等，啊，根据呢，当然不是根据 but 啊，这个 but 很不可靠，乃是圣经上的话。在以赛亚书64:4，他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也未曾耳闻，未曾眼见，换句话说，从来没有见过的什么事情呢？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换句话说，神答应了你，等候我，我一定帮你做事的。哇，神有这么好哈？啊，神有这么好 啊！所以，在等候耶和华的人，不是空空洞洞的等候，他是有把握的盼望等候，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为那些等候他的人行事的，他会做事的。啊，这是啊，圣经上讲到等候耶和华。另外讲到，这个等候的时候，你也是有依靠的心，啊，有依靠的心，啊，啊，以赛亚书26:3，他说：“你坚信依靠你的，必啊，他必保守你完全的平安，因为他依靠你。”所以在等候里面包含的依靠的意思在里面，啊， 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把我们所有的盼望在他身上之外，而且我们以后怎么解决都依靠神啊，都依靠神。最后呢，等候也有安静的意思啊，不是毛毛躁躁在那整天在那走来走去。you know, the animal get bored 的时候，就是在那个笼子里走来走去哈，那不是等候，那是焦虑啊。等候是安静的，等候的人他是安静在神面前的啊，安静在神面前。那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很简单喽啊，在这个以赛亚书三，你看都是以赛亚书哈，回去要不要读以赛亚书了？要哈。以赛亚书34章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15节，他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怎么样？在乎平静安稳，安静在神的面前啊，不是毛躁的。有一次有这个煤矿啊，就是矿难啊，就是这个突然间这个下面的坑呢被堵住了，有两个矿工呢就 trap 在这底下。那第一个反应是怎么样？不是平静安稳哈啊，第一个就很恐慌啊，就很紧张啊，就是焦虑的一塌糊涂。就后来其中有一个这个矿工呢，就跟另外一个讲，哎，他说稍等，让我们安静下来。过了一阵，他就跟另外说：“哎，你不觉得那边有一点点小风吹过来？在一个洞穴里面，假如是堵死的话，会不会有风进来的？不会的。哎，安静的好处就在这里。当一个人安静的时候，你的 senses become more keen， 就是你的感觉，因为你安静啊，所以你的感受跟感觉变得非常的敏锐啊。我们在组里面也是一样。”整天毛毛躁躁的，就像神讲，你不要想我在你面前得到什么啊！你真的要懂得在神面前安静的人，他才能够听到神微小的声音。就好像这个矿工在安静了之后，他能够感觉到那微小的风从某一个地方吹进来啊。最后这两个人得救，所以这个故事才会传出来啊。所以等候耶和华乃是我们对神有把握的盼望，而且呢，我们把一切的依靠都放在他的身上。我们怎么样能够领会到知道呢？乃是要在神面前安静，安静听他的话。所以当我们安静的时候，我们才会听见神的话。在等候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可以常常去思想神的性格，神的应许啊，在等候的时候啊，让他的话来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安慰。当我们做到我们这一部分，等候耶和华，那下面呢，神就答应，怎么样？必重新得力，啊，他要如鹰展翅上腾。那重新得力呢？这个字翻的是没有错，英文也是有 renew 啊。但原文的字我觉得更好。这个 renew 这个重新这个字呢，有交换的意思 ，exchange 啊，我觉得这个更生动。假如我们能在神面前等候耶和华的人呢，他答应我们一件事情，他要重新得力。什么是我们的软弱交给他，他的力量怎么样还给我们，懂吗？就是把我们的软弱，把我们的乏力，把我们的没办法的事，我们交给他，他就把他那个能力智慧怎么样给我们这是神答应的。他说：“如果我们真的是这个等候耶和华的，他会答应一件事情，我会给你力量，你的软弱交给我，我把我的力量给你。”保罗也有同样的感觉，你七经眼不知道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不是讲到他身上有根刺祷告了3次怎么样，没结果神跟他是说：“我在人的软弱上显出我的刚强来。”这是交换啊！所以神告诉我们，透过以赛亚，他说：“你要等候我的话呢，我答应你，我要把我的力量给。”当神的力量给我们以后，他说：“如鹰展翅上腾。”我是很喜欢看这个自然界的这种影片的哈。老鹰在天上翱翔的时候，翅膀动不动的，不动的。 啊，他就给我们，他这三句话都是很有意思的哈，就是说不论我们什么情况，他神都给我们力量啊。老鹰翱翔的是怎么样？不花力气，不花力气啊。他说这个，这现在物理学当然知道你是有 thermal thrust 啊，就因为这个地下热，这个空气往上啊，所以这个老鹰可以怎么样？它就跟滑翔机一样，就可以在那滑啊，一动不动的啊。所以老鹰滑翔的时候是不花力气的啊。奔跑要不要花力气啊？要。但是呢，你是要花力气，但是怎么样？他答应我们怎么样？不会疲乏的，用不完的 energy 啊。那走路呢，也会疲倦啊。那我觉得这以赛亚用这三个比喻是非常的好。其实我们当神给我们重新得力啊，就他的力量变成我们力量的时候，哎，不一定都是如鹰飞翱翔在天上的。啊，不一定的，有没有呢？可能有的，啊，我也去经验过，这个在服侍教会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真的是如鹰展翅上腾，因为怎么样，我真的没有做什么事情，事情就发生了，啊 ，I know it's not me， 啊，有没有？有，有没有时候要跑？有，但是呢，结果是一样，啊，你不要力量会不会疲倦？不会，你跑的话会不会疲倦？也不会疲倦，你走路会不会疲倦？也不会疲倦。啊，所以他答应我们，你不能在什么情况底下，你走路也好，奔跑也好，或者像老鹰翱翔也好，你都不要怕，因为我把我的力量给了你。啊，真的求神帮助我们。那以赛亚给当时的以色列人的一个劝勉、跟鼓励和应许，今天也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活的境况可能跟当时以色列人差不多，我们遇见的难处，从以前的难处到今天的难处，到我们自己里面的搞不平的难处，他都知道，他都可以处理。他唯一要求的是什么？我们来等候耶和华，来依靠他，来仰望他，他就可以让我们重新得力。那下面我们唱一首诗啊。但愿我们在唱这首诗的时候，你脑子里就把你自己现在圣灵提醒你、感动你的，你可能是过去的一些不得意的事情，或者很懊恼的事情，或者是你没有解决好的事情，可以带到神的面前。主啊，我要重新得力，把我这些软弱失败我交给你，你把你的力量还给我。我今天可能就遇见一些难处，我面对的 whatever， 我把它交在你的手里面。我今天要重新得力，把你的力量给我。啊，当我们唱这首诗的时候，我们也把我们的心放在神的面前，是一个祷告，是个呼求，也是一个宣告。因为只要我来等候耶和华，他必要让我们重新得力。这是个宣告，神答应的，只要我们来等候神，他一定要向我们施怜悯，让我们重新得力。他说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亚。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哈利哈利哈利路亚。等候必重新得力，等候耶和华，你如鹰展翅上腾。我们再来，等候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倦，行走不疲乏。哈利哈利
哈利路亚，等候到耶和华必重新重新得力，等候等候耶和华必如鹰展翅上腾上腾。
好，让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口来劝勉、来鼓励、来安慰当时的百姓。主啊，也求主你今天借着这段话也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安慰，也成为我们的力量。求主来赐恩给我们，因为你答应了我们，只要我们来等候你、来依靠你、来仰望你，你必要来让我们重新得力。你答应我们要如鹰展翅上腾，奔跑行走都不会匮乏。我们将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